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93回。韩立伸出了两根手指，灵巧地夹起了其中的一颗珠子，放到了眼前。凝望了片刻之后，韩立收回了珠子，并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脑海中却浮现出了玉简中的一幅图画。一团放射五色光芒的拳头大的圆珠，四周啊漂浮着十来颗更小的珠子，而这些珠子和韩立手中的这颗是一模一样。那五色光芒中隐现的圆珠，韩立并不陌生，正是从那虚天鼎中飞遁出来的补天丹。这样诡异的一幅图画，是玉简中少数几幅没有任何说明的画卷之一，看起来吧，神秘兮兮的。当韩立在寸金阁一扫而过玉简中的此画的时候，心里自然是震惊至极呀。这也是他不惜用多赠了一张符宝，也要从古玉手中换下此玉简的缘故。否则按照他的本意，顶多赠送一瓶丹药也就罢了。玉简中除了这幅之外，另外几幅没有文字说明的图画，画的东西也是古怪至极，有法器法宝模样的物品，也有好似妖兽鬼怪之类的存在，但都是韩立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联想到补天丹竟是其中之一，这些诡异的图画看来都是非同小可之物啊。韩立用心地将这些图画铭记在心中，说不定以后有机会见到其他的东西呢，到时候自然会郑重地对待了。不过此刻韩立望着盒子里边的这些圆珠，还真的有些为难了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五色珠子肯定和补天丹是大有关系，否则它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。考虑到这些圆珠是炼化极炫骸骨提炼出来的，而极炫又拥有血玉之珠，这位玄古老魔另一位逆徒，莫非当年也进入过虚天殿，并得到过一颗补天丹服下了，这才能解释为什么死后的骨骼变成了五色的，并被他用火一烧后凝炼出了这些珠子出来。以韩立服食这么多丹药的经验看来，十有八九是补天丹药性未被炼化，或是补天丹的药性过猛，服下之后必须重新凝炼清洗这个丹药。由此看来呀，也许这些圆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补天丹，否则他们怎么会如此郑重地出现在画面之中呢？而用修士身体作为丹炉来孕育丹药之事，这在如今的修仙界虽然罕有人用，但韩立却是亲眼目睹过的。那黑煞教的血凝五行丹就是其中一种非常血腥霸道的做法。不过这一切都只是韩立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，他自然不会冒失的马上服下。于是他想了想之后，还是走出了密室，往重市而去。现在的重市可不是天星城时那么简单了，而被韩立开辟出了五间大小不一的石室，其中两间呢是用来培育两批不同的噬金虫的，一批是跟韩立在虚天殿大展过神威，吞噬了不少铁火蚁的数万噬金虫，另一批自然是从天星城洞府内带出来的那近千精选过的虫子。这两批呀，韩立故意的分开安置。说起来，不知是不是吞噬铁火蚁过多的缘故， 那数万噬金虫好像又开始了进化繁殖的样子，已经有一些开始互相吞噬，这对韩立来说倒是个意外的惊喜。其他的石室一天安置了韩立仅剩的那只雪域蜘蛛，一天呢安置了整天只是呼呼大睡的皮魂兽，最后一天则放进了韩立在虚天殿时收取的金丝蚕。雪域蜘蛛不说了，但皮魂兽，韩立虽然有皮魂珠在手，但是心里始终发毛，没有敢真的轻易炼化此珠，也就暂时的搁置一边没去处理。反正此兽现在也很正常的样子。金丝蚕，韩立当时收取的时候可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这些妖虫也是榜上有名的奇虫啊。虽然说他们的排名很低，甚至远不如雪域蜘蛛，只是排在榜尾而已，但是这种金丝蚕却含有修士之道二次进化妖兽，只要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，他们大有可能进化成一种叫做幻燕蛾的飞虫。这种飞虫可不是金丝蚕那种程度可以比的，可是排行榜上第17的奇虫，天生拥有幻化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厉害，资料上说的含含糊糊，似乎此虫在上古时期也是罕有人见，并没有具体的说明。不过幻燕蛾排名如此之高，就是有些不实之处也绝对非同小可的呀。韩立啊，这才不顾其他老怪物的诧异目光，当初将这些半死不活的金丝蚕收了起来。不过金丝蚕当初被万天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，他们还真是元气所剩不多，一副无法存活多久的样子。韩立得到他们之后，就不停地喂食四灵丸之类的这个稀奇灵药，也只能勉强维持着没有断掉最后一口气儿。情形是越来越糟啊。看到如此，韩立也只能束手无策。现在韩立可是心生一个主意，就直接来到了金丝蚕的虫室，隔着施展了禁法的窗口，韩立伸头望了一眼，眉头不禁紧锁呀。此刻这些碧绿的巨蚕一个个躺在屋子里的地上，全都一动不动，仿佛死了一样。要不是韩立还能感应到他们身上若有若无的微弱灵气，恐怕还真以为他们早已经是一命呜呼了。韩立没有多迟疑的走了进去，围这些奇虫转了几圈之后，就挑出了一对体型最大、看起来精神稍微强一些的雌雄金丝蚕，然后从怀里边取出那个玉盒，并将两粒五色圆珠分别喂进了这对奇虫的嘴巴里，这才走出了虫室。韩立的想法很简单，那既然这些虫子看起来没什么救了，倒不如用来测试一下圆珠的药效如何。补天丹的名气如此之大，药性应该是神奇无比啊。这些珠子要真像他设想的那样是真正的补天丹，那即使无法救下这些金丝蚕，也不会让情形更坏的。当然了，金丝蚕服下后真有什么不良的反应，韩立自然不会再理睬这些珠子了。下面的日子里，他又处理了九曲灵身这特殊的存在，这可是他以后想要凝结元婴的重要依仗，说什么也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好了。在药园的中心处，韩立特别画出了一小块土地，然后用炼制出的数套禁制阵旗将此片土地围的是风雨不透，并让附近的地面呢 化为了金石一样的存在，他这才放心地将九曲灵身本体移植到了里边。至于九曲灵身的化身一直被困在一只玉匣内的白兔，韩立也没有长久困住他的意思，毕竟即使是化身，时间一长也可能对灵身本体有影响。韩立将一只贴满了各种符的玉匣带到了药园内的灵身本体旁边，然后撕下了匣上的符，结果还没有等韩立打开盖子，一道白光从匣子里边飞射而出，一个盘旋之后就投进了一旁的九曲灵身内，再也不见了踪影啊。韩立见此情形不禁会心的一笑，看来经过一次被捉之后，这个白兔化身真算是心惊胆战，胆子越来越小了。不过呀，韩立望着那九曲灵身的本体，心里边一直在琢磨，不知他用小瓶的绿叶对着九曲灵身能起到什么神奇的作用。此种想法在他一得到此灵身的时候就有了，不过现在需要用到绿叶的地方太多了，那么这个测试倒不急于一时，况且万一使用了绿叶让那九曲灵身忽然能力大增，产生了什么异变，能从阵法中逃纵而出，岂不让他后悔死了？这可不是普通的草木，而是传说中有了化身的仙家灵药，还是啊小心一点的比较好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韩立安置好了九曲灵身就不再理会。至于刚产生的绿叶，韩立全都用来催熟三大神木中的养魂木了，虽然只是一小节根部而已，但是韩立相信只要给他数年的时间，一颗万年的养魂木就会重现在人间了。原本韩立下面打算研究一下那虚天鼎，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可以开启，但是从储物袋中无意翻出的一小节肋骨让韩立暂时起了些许兴趣。一回想起能够在这么恐怖的修罗圣火之下，玄骨老魔的这个肋骨还能安然无恙，肯定非比寻常啊。韩立躺在卧室的床上，这个手中呢拿着那洁白晶莹的物体，满脸好奇的瞅个不停。首先这个东西啊绝不可能真是玄骨老魔的一根肋骨，现在的形状只是老魔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而已，不提特殊的材质，光是上面隐隐散发的一丝灵气就知道它即使不是什么法宝类的东西，但肯定也是被人祭炼过的物品。可韩立无论是用神识探测还是缓缓地注入灵力，这肋骨都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韩立眉头一皱之下，马上想起了老魔修炼的是妖鬼之道，恐怕此物必须借助一些阴魂之气才行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，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自己虽然没有阴魂之力，但是早年得到的聚魂钵却还在身上，虽然说那钵内的阴魂呢、早就被他炼制傀儡消耗得一干二净，但光是残余钵内的阴气也是不少的呀。于是他单手往储物袋中一按，漆黑的圆钵就出现在了手中。韩立随意的望了一眼这聚魂钵，拖着的五指顿时青光一闪，丝丝的阴气被韩立通过手掌吸入体内，再缓缓地传到了另一只抓着骨块的手上， 一团阴寒的黑色气团渐渐形成，并很快地包裹住了这块肋骨。韩立眼也不眨地盯着此景，肋骨终于有了反应，原本洁白光滑的表面开始发黑起来，没有多久，整团阴气都被吸入骨内，形成了半白半黑的颜色。看到这些变化，韩立脸上没有露出什么异样的神色，反而不经意的眉梢动了一下。闭上眼睛想了想之后，韩立一下子整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然后抓着聚魂钵的手掌中爆发出更刺眼的青光，同时另一只手上隐隐的有鬼气之声传出，更大的一团漆黑的阴气成型了，被包在其中的肋骨毫不客气的狂吞噬着这些阴气。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啊，不停的吸入阴气，让此物渐渐变得同样的乌黑起来。突然一阵低沉的嗡嗡声从这物上传出，接着丝丝的漆黑光芒绽放而出，屋里边顿时充满了一种诡异的阴森气息。韩立有些犹豫的将聚魂钵一放，同时呢，另一只手五指一松，肋骨脱手而出的漂浮起来，包裹他的阴气也在黑芒冲击下溃散的干净。看着这诡异的景象，韩立目光闪动不停啊。可除了在空中低鸣不已和黑芒一直闪烁之外，黑色的骨块再也没有其他的变化。过了一会儿，韩立脸色神色一动，然后忽然处空中一招手，嗖的一声响啊，肋骨被他凭空倒吸了过去，稳稳抓在了手中。然后韩立凝望着此物，神识透了进去。这一次呀，再也没有原先无法渗透的感觉了，神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肋骨之内。结果眼前黑光一闪之后，一个个斗大的古文和图画接连浮现在了眼前。玉简，韩立暗自喃喃说道，这个东西可能是一枚特制的玉简，这也是他事先的一种猜想，所以他按耐住心中的兴奋之情，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揣摩起来。玄阴大法，只读了前半部那有些熟悉的字眼之后，韩立便完全肯定了口诀的内容。虽然他从来没有练过这声名赫赫的魔道功法，但是当初分身修炼的血炼神光可是完全出自此法诀的，内容上自然有不少相通之处，因此他才看完前边的法诀之后，便从许多大同小异的修炼之法上得到了判断，而这肋骨般的玉简就是那所谓的玄阴经了。说实话，韩立心里有些失望，他既然修炼了清源剑诀，这玄阴大法虽然说霸道异常，威力更强，但也不会愚蠢的重修此功法。不过他也没有马上将神识从玄阴经中退出，仍然逐句的看下去，因为玄阴经的下半部还记载了一些魔道秘术，这些呀，却并非全部能修炼的。随着一种种不可思议的秘术一一展现出来，韩立的神色由原先的失望变成了惊喜，渐渐的又掺杂了一丝的郑重，最后整张面孔上全是微微的兴奋之色。这些秘术威力之大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呀！他自信，若能将清源剑诀修炼到了第九层，再配合玄阴经上能修炼的秘术，虽然仍不是元婴期修士的对手，但是已经有了 保命逃窜的机会。要是遇见了极阴之流的老怪物，不再只能乖乖的被灭而毫无还手之力了。这些秘术中啊，极阴祖师的天都失火赫然就在其中，至于天都妖师，只是此秘术修炼时附带产生的炼师。可惜这种秘术必须以玄阴大法为基础，而且还要有元婴期以上的修为才能够修炼，否则他倒真有兴趣尝试一下。毕竟天都失火的威力他是亲眼目睹过的，的确是犀利无比。不过即使如此，这天都失火的弱点还是清楚的从修炼口诀中泄露了出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94回。